让我们先来祷告啊，再一次啊，来仰望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主日学的时间啊，求主这是让你的圣经里的话能不断在教会里面传讲，让弟兄姊妹能够用心去学，让他们知道在经上有得救的智慧啊，真是愿意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啊，不断的能够被主来带领啊，来浇灌啊，求主真是来使用啊，我们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所做的每一件啊，同工的配合啊，真是愿意主来啊保守啊，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啊。那我们继续来撒迦利亚书的，今天我们讲这个啊第三课，那这第三课呢？涵盖了两章的圣经，小先知书包括撒迦利亚书哈，也是特别撒迦利亚书，有相当多的内容，如果没有在主日学给大家讲，大家自己去查经去看，没有足够的资料呢，应当是蛮困难的，因为这里面的写的有一些的描述啊，有一些预表性的描述，需要这个很多的圣经的这个解释，不太容易。能够自己直接能够看明白，所以教会里面要讲这个主日学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学到啊圣经，但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呢，也有把它录音录像，从以后大家做小组查经，假如你们会查到撒迦利亚书哈，大概比较少会有人查到撒迦利亚书，可能但是你至少你读经读到撒迦利亚书，你圣经读一遍，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如果哪个地方你需要帮助。希望这个主日学能够成为你的帮助。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三课，讲第三章和第四章哈，这是撒迦利亚书当中比较最核心的这个经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那也讲到这个有八个意象当中最核心的意象呢，也就在这两章圣经的里面。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呢？第三章和第四章它核心的主题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大概会看不清楚，你在一般的字面上看，它核心在讲基督的救恩这件事情。那怎么看到基督的救恩这件事情，在经文当中怎么表达出来的，那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讲过呢，有关这个基督，有关这个基督救恩呢，撒迦利亚书是仅次于以赛亚书的，它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在旧约的时代，在讲基督救恩和我们新约的时代不太一样，因为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已经降临啊，已经受死复活，那在很多新约的教导的当中是按照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么一个事实在继续做教导，相对比较容易直观，也比较容易大家了解和描述。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基督还没有降临，它是个预言，所以在预言的当中将来时，然后这件事情怎么实现是一个比较不太那么直观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呢，在旧约的里面有关基督的预言，它所指向的这个方向呢，在天上的这个描述比较多。有关救恩这个事情，在我们一般的认识当中觉得救恩就是我们地上人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实际上救恩这件事情的成就是包括天上和地上，在天上或者叫做在灵界当中的基督救恩的实现，另外一个词叫做征战，也同样的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是在整个旧历史当中，也叫做所有的受造物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需要看见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眼睛所看见的东西绝对不仅仅是当下我们仅有的肉体，也不是当下现在我们眼见的世界，是包括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始到末了，在地上的眼所见的和在天上眼所不见的灵界，我们都要看见。那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智慧。当你有这个眼光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然后再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才算真正叫活得明白，活得清楚。所以上帝在灭索德玛俄摩拉之前，上帝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所做的事情我要让他知道。那这一个表达是表达上帝的作为，他要启示给他所拣选的人知道，好像我们活在世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活在世界，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圣经视角。我这上讲到在讲的上帝视角，上帝视角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啊！圣经让我们看到整个上帝的作为，他在天上地上的一切的作为
都给属他的人看见，那这些人成为他的儿女，将来永和天国与他同在的，我们叫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叫做王子或者这个公主。那这个时代这个地位的人知道国王一切的作为，那这个是基督徒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叫 privilege， 啊，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个权柄啊，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要把整本圣经都学习，这个很重要。所以尽管撒迦利亚书在我们乍看起来比较晦涩，但它仍然是整本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一卷书。上帝既然启示人写下来，就是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能够明白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这卷书的很重要的意义。那回到这个主题，在第三章第四章都讲这个主题，那我们要看它怎么围绕这个主题在这当中有描述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啊。在第三章一开始呢，他讲到天使又指给我看啊。这个第三章呢，我把它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做一个段落，然后第六呢到第十节做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主要是讲到基督在救恩当中的这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基督救恩当中在征战当中怎么样去得胜。那第六节到第十节讲到基督征战的得胜怎么样实践在他所救赎的得胜者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两样呢，在第三章和第三章这两段呢，有比较重要的描述。那第三章第一节讲的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那这是一段话，这段话的里面呢是异象中所看到的，撒迦利亚他在异象当中看到的。那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有没有真正站在这个前面，那这个就不确定。确定是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为什么大祭司约书亚要站在那里？大祭司约书亚他的身份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国。在上帝旧约时代，大祭司是代表以色列国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纽带，叫做献祭的，叫做面对神献祭的，是这么一个职分。那这个职分就有代表性，不单是他自己，也代表整个以色列国，神所拣选叫做祭司的国度。那当时大祭司是代表者，就约书亚站在那里。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词呢，大家可能需要知道一下。天使讲到他这个词，和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使者，那这个天使和那个使者都是指向基督的啊，都是讲到耶稣基督。那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那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表达。那当人站在天上站在谁的面前，那一个个体的面前，那个个体必须是有神的身份，那他才能够叫大祭司站在他的面前。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使者的身份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之一耶稣基督。那他也叫做耶和华的使者，是讲到旧恩当中神差派他作为神的使者降世为人。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的里面的这些身份上的一个定位呢，这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需要看清楚的事情啊。你看的话，你以为就是天使哈，在天使的当中，使者的当中，有些词是代表神自己的啊，也叫做神的这个天使的 Angel of God， 也叫做神自己啊，是这样来说的哈。好，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困难点，是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那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天上撒旦也在天上吗？撒旦为什么可以在天上？撒旦在天上做什么？他在天上待多久？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在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件事情上，在时间线上，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撒旦是在天上。在天上做什么呢？做控告。撒旦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里面也讲到控告，也有这个含义啊，有讲到这个抵挡者啊，这是一个含义 against， 也有一个控告， 这也是希伯来文对撒旦这个词的一个描述，他是控告者。那他呢可以在天上来控告。如果大家还记得约伯记，在约伯记的时候呢，撒旦说神的众子在神面前哈，在讲的面前，那这个面前的神的众子是天使，那面前的那一位对象一定是神，然后撒旦也在其中。那个时候是在基督救恩撒旦被击落从天上落到地上之前，他们会在天上做控告的工作。那当时在约伯记是控告约伯，控告什么呢？他控告的对象是人，但是他抵挡的对象是神。因为呢，上帝呢把约伯称为义人，因为上帝拣选约书亚，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或者说上帝也拣选我们这些外邦的人，撒旦控告的对象好像是我们的人，实际上抵挡的是上帝。因为他的控告说，你所拣选的人是不应该的，这些人是有罪的，这些人是不应该被拣选的，违背了上帝你公义的本性。上帝是圣洁公义的本性，他说你这样做是违背你自己啊，我们叫做自我矛盾。那在这个点上很有意思在哪里？上帝对撒旦他有最大的权柄，但绝对不是用强权。按照我们权力能力的角度来说，你敢控告我，我立马把你炮决了啊！金山胖会干这个事情，因为我有权柄，我就立刻把你灭了。但上帝不是，上帝他的所有的作为和他的公义和圣洁是完全不违背，所以当他做事情的时候，在对付撒旦控告的时候，他不会违背他圣洁公义的本性，就神他不会背离他自己，这一点是极其重要，也唯有上帝是这样。这样是反正他是上帝哈，所以他不违背他自己，所以呢他的控告呢在上帝面前，上帝会应对他的控告。那上帝怎么控告怎么应对他呢？在第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他的控告在上帝面前不能成为控告，所以被上帝责备。那为什么责备他？责备的理由在哪里呢？他说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他责备他是本着上帝的拣选，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些是我拣选的，拣选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配得，不是他圣洁公义，是我拣选他。那这个拣选是上帝的主权，也包括上帝的能力。后面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他讲到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来是一张被烧毁的，没有错，他是有罪的，以色列国是有罪的，被拣选的信徒是有罪的，他本来应当被公义的烈火烧毁的，但是我把他抽出来，他就不至于烧毁。那讲到上帝的大能使这件事情能够成就，那进一步来说，上帝的能力和他的公义之间不能矛盾，和他的圣洁不能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后面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到了关键词了，约书亚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大祭司。那我当初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深有感触。作为大祭司，站在上帝面前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我自己那个衣服不知道污秽成什么样子，但是呢，既然上帝拣选我的污秽，就不能够成为我的无法面对上帝的羞辱。这是上帝的救恩，极大的救恩。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算大祭司约书亚他在上帝面前穿着污秽的衣服，那我又有什么自以为意的在神的面前？我又害怕我有什么罪不敢站在神的面前？那这是上帝的恩典，极大的恩典从约书亚这里面显现出来。然后呢，
站在使者面前。这个使者是谁？基督。在这里，真正的转变点是在这里。大祭司的确是污秽的，约书亚是污秽的，整个以色列国也是污秽的，但是当他站在使者面前，耶和华所差派的基督就不一样了，就开始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转变。然后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去脱去他污秽的衣服。那这个使者对站在面前的，那就是天使。那这个使者可以差遣天使的，那是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自己。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你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第五节说，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他旁边站立。那这一个表象，在表象它两个词，一个是冠冕，一个是洁净的衣服。得到上帝的救恩，或者说得到基督救恩的人，他不但得身体的洁净，叫做华美的衣服，不但是洁净，而且加上华美这个词，是 beautiful 的。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得着基督给我们的美善，不但脱离罪的污秽和羞辱，那个转变是反而得着神给我们的美善。这是一个，另外有冠冕在，这个冠冕是一个地位的象征，那是衣服是一个身体是这个生命本质的象征，冠冕是地位的象征，是得到上帝给我们做他儿女的这一个冠冕，这个是救恩。那这件事情在，我说在人类历史当中，对我们这些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对着镜子看我自己，上帝会给我穿上华美的衣服，给我戴上他儿女的冠冕，这个是在整个的宇宙万物，在整个的天上地上人间，在灵界，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竟然这样子会实现在人的上面。所以他从天上的这个角度，在天使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展现的是上帝的大能和赐给人的极大的荣耀和恩典，他这个角度来看。那和我们在地上讲救恩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我们在地上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我们啊脱离罪，然后我们在神的家的里面体会他的恩典啊，神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的盼望，这个都很好。但是当你在天上来看这些事情，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一个冠冕，那一个荣美的衣服，在天上的那种的一个上帝给的那个救恩，那是更加宏大的啊，那么一个角度，就天上和地上就形成的一整体。但是呢，这个感受地上和天上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得救的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心里面的反应就会到什么地步。到底这个福音给了我们什么，这个实在是人无法想象的啊！我们怎么看重福音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那这个里面要讲到这个有关撒旦的问题。撒旦呢，他是控告者啊，是控告者。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十节，这里面讲到撒旦，我几节经文给大家来看一下。十二章第十节，那这里面讲到呢，撒旦是控告者啊，可以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哈。第十节这里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在我们的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撒旦呢，是昼夜控告我们的。他为什么控告呢？就是你们是罪人，你们是有罪的啊。那他已经被神摔下去了。那为什么神可以把他摔下去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救恩呢在什么时候摔下去的呢？如果从时间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10:18。路加福音10:18，这里面讲，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他在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这个里面是有时间线的，时间线呢，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12章这里面，实际上在第我看第8节，从第7节哈，在天上就有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哈，这个叫撒旦，龙也同他的使者出去征战。第8节，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有一个时间线，当基督降临，在路加福音讲到，他现看到撒旦好像流星一样从天上坠落的时候，天上就再没有他的地方。但是撒旦曾经在天上，他曾经是天使，曾经有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然后变成了魔鬼撒旦，还在天上一段时间来控告神的百姓。那上帝允许撒旦在那控告，上帝也允许撒旦在地上有作为，也都是为了实现救恩的缘故。上帝所有的作为必须和他的圣洁公义是彼此相合的。那在这一点上呢，也成为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怎么行事，怎么为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不能违背圣洁和公义这个标准，这是基督徒啊。所以在基督信仰当中，绝对没有不择手段，绝对没有用什么诡计达到目标。你只要违背圣洁和公义，你就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作为啊。所以基督徒不会撒谎，不会搞诡计，不会去诬陷别人啊，不会去捏造谎言，不会去攻击别人，这是基督徒要真正有的。你说我为了教会这么做，你一定不是从神来，为了教会，为了信仰，你做的一定不能违背圣洁和公义，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他面对撒旦，他也从来不违背他的圣洁公义，尽管他是大能的啊。所以信主的人是这样，那不信的世人，他只要有权柄，他什么坏事都肯干。那这是信和不信的一个区别，在天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看到呢有几个点哈，就是污秽的衣服这件事情。那污秽的衣服这件事情呢，是弥赛亚介入，然后呢他拯救我们。那上帝的责备呢，是以他的大能来责备，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神绝对有大能啊，他责备海，那浪就平了；他责备无花果树，那树就死了，就不结果。那弥赛亚的介入呢，使上帝能够责备，用他的能力责备，因为有拣选，有救恩，所以他的旨意呢，在这当中会推行，会实现，也和他的圣洁和这个都有关。那在这当中，我们需要来看的就是污秽的衣服这件事情。神怎么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是一次性呢，还是持续性的？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那这个里面既有一次性，也有持续性。换句话说，当神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衣服的这件事情，他决定这么做，他开始这样做，他持续这么做，他一直这么做，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当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的的确确神他发了这个指令，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做在我们身上，或者叫做成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呢是一个信仰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的确上帝的大能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真的做成在我们身上吗？这个我们需要问这个问号啊。如果大家来读这个约翰一书的4章，那里面特别讲到约翰一书说，你们3章哈，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是对信徒说的，因为你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所以你们是魔鬼的儿女。所以在他们起初蒙上帝的救恩，基督救恩，给他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衣服的这个起初和以后的持续上，他在持续上出了问题。起初是发生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上帝拣选我们外邦人，在起初拣选的时候，的的确确上帝要做这件事情， 也透过这件事情来实现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然后荣耀基督的名。但这件事情做成了没有，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问题。那做成是让我们不断地脱离污秽，让这个华美逐渐地彰显出来，这个是信仰的路。那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权柄，给的荣耀，给的冠冕，那也看到这里面的一个张力，就是这件事情是否真正实现在我们身上。那怎么真正实现呢？实际上第五节的里面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很留意的看，耶和华的使者在他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他旁边站立，是表达什么意思？表达耶稣基督一直与他同在。如果耶稣基督一直与我们同在，这个华美的衣服，这一个冠冕就会真正属于我们。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得到他的救恩并且要得着他的同在，他一直站立在我们边上，这一个撒旦的控告就全然的胜过了。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就有了后面6到10节的教导。6到10节的教导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讲到服事的问题。第6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那已经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冠冕都戴上了，还告诫约书亚什么呢？还需要告诫吗？当然需要告诫。我前面讲的这个内容以后大家知道，他当然需要告诫。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传递神的旨意，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看到了 condition 条件，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这个是在旧约当中一直重复的信息。上帝，我们敬拜他，我们到圣殿里面敬拜他，那个华美的圣殿，那个幔子的里面，那个金子包的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放的是那块石板，上面写的10诫。对于所有属神的人，真正重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话，10诫圣经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敬拜神的人。离开了圣经，离开了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真正敬拜神的那个位置。那耶稣的同在就已经和我们不在一起了。耶稣说凡遵行我命令的，我就和他们同住。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极大极大的挑战，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这本圣经我们守住了，信仰守住了，圣经守不住，信仰守不住的，最重要啊。所以我们刚刚去世的这个John MacArthur，那一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影响整个时代的，他的这个强调，上帝用他一直 emphasize 的，一直强调的就是 the word of God。 这个是信仰的核心，不是外表的那些的东西，不是那些的仪式，是神的话。所以这里面他说，你若条件 condition 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那在中文的里面呢，是管理神的家和看守神的院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动作啊，一种在家里做管理的。那如果你看一下英文，那再引申一下原文可能会更好一些。管理神的家，它叫 render justice 啊，这个在这个英文的我们这边的翻译呢叫做ESV 呢叫做 rule my house， 但另外希伯来文还有一个含义呢叫做 render justice， 是什么呢？是伸张正义，
你就可以在神的家的里面来用正义的 justice 来管理神的家。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神的家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叫做 justice， 叫做正义，用正义来管理神的家，或者是用 righteousness 来管理神的家。神的家的里面必须有公正和公义，在神的家的里面，这是管理重要的核心，而不是让神的家有很多人，有很开心，有很多的各方面的怎么的这个社会活动啊，去慈善啊，或怎么样，这个不是核心。这个教会建立很大很大的 building， 不是。大家看到哈，在旧约的里面已经清楚地讲了神的家的管理的核心，大祭司约书亚是 justice， 也叫做 righteousness， 用这个来 rule my house， 来管理我的家。教会必须有公正和公义，从圣经来。那第二个，他讲到看守我的院宇。那这两个英文的翻译呢，这边讲到 keep my courts， 很有意思啊。因为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讲到 have charge of my courts， 是什么？是管理我的法庭，在我的法庭的里面做管理，是什么？对错误要进行审判惩治，要让他悔改。神的家的里面要有公义和公正，神的家的里面可能有人会犯错，有人会犯罪，但是你一定要审判他，一定要有 cause， 不是让他任意去犯，而是要审判他，让他悔改，回到 justice 和 righteousness 里面。这是神的家的功能，两个大的功能，一个他的标准，一个他怎么样回到这个标准的里面。这是教会，这是神的家，而不是在神的家里面宣称神的爱，你就可以随便犯罪，你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家的这个意义。那很可惜，在新约的时代被外邦教会弄得有点乱，而且是相当乱，神的家的里面已经没有神的家子真正的本质和样子。那这个里面他讲到你做这件事情，大祭司约书亚你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也是给在教会当中做教会治理的教会的长老牧师，你们怎么去治理这个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管理神家的人他在什么的原则的里面管理神的家啊。所以不是在教会里面做老好人，哎呀得很有爱心啊，这个人很好啊，对人都很 nice 啊，帮我这个帮我那个，这个没有到神家的本质。神家的本质是公义，是正直，是真正用这个 course 把人带到正直和公义的里面，这是神的家。那是透过圣经，透过神的话，这是神家的功能。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了神的家，那神的家要在耶稣救恩的当中真正的持续的存在，必须在这个原则根基上才可以。那有了这个以后，他后面说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不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人啊，做大祭司的你应当这样，我们百姓呢就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可以啊，做长老做牧师的你们应当那样，我们这一般信徒就随随便便，不是啊，在上帝的眼中这个标准是一样，功能不一样，但是呢对每个人的标准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大家身份是一样的，那上帝儿女的品质就应该是一样，如果品质是一样就一定在这个同样的原则的里面。所以经文的原则讲得非常清楚啊，不但是你大祭司约书亚，包括你的同伴，你们都是一样的。那有了这个以后，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这个一块石头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比较容易知道了啊，耶稣讲的我是磐石，
那个 Petra 那块石头，然后呢这块石头上有七眼，那七眼这个七这个字我们常用的在圣经里面包括这个启示录有用，是讲的完全，耶稣基督他是一块石头，他是完全的啊，他是全然的，然后万主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啊，这是神亲自做的事情，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事后诸葛亮看明白了哈，耶稣基督受死礼拜五那一天那一日除去世人的罪孽，当他死了耶稣说成了。在撒加利亚500多年前他在写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是预言500多年以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看得很清楚。我再次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应当信得好而不是信得不好，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机会事后诸葛亮来看见旧约的预言，我们应当信得更好，就是说在后的比在先，我们应当在先，如果还是在后这个我也很没办法啊。这么多的前面的包括 MacArthur 这些给我们走前面的路，那我们能够看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一日之间除掉，我们现在很容易解释，在那个时代可能比较困难。当日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耶和华说的讲的丰盛，讲的真正得着生命的丰盛，这个不是一般的日常的生活啊，是生命的丰盛啊。那这个是基督的救恩真正给人那个天国的应许带来的生命的丰盛和生命的喂养。无花果树葡萄树让我们在下面一直领受神透过基督的救恩给我们生命的恩典。当我们这样遵行这样子在主面前靠着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和邻舍真正一起蒙受上帝的救恩。所以你看到整个第三章就和我们福音书很像的哈，讲上帝的救恩。那第四章呢开始有一些的挑战，挑战是里面很多的预言，很多的形象的表达，预象的表达。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在说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叫醒一样。那在这里面呢，讲到他夜间被启示，好像在夜间在梦中哈，我们讲到耶和华在夜间在梦中向先知说话。那他说又被叫醒。好像叫醒了一样，说这个启示不是一个完全的梦幻，是启示，但是呢却是清楚的看见。就好像保罗讲三重天的经历，他说我不知道是谁，是我自己呢还是别人是在地上还在天上，他说我不知道，但那个事情是清楚的。讲到上帝开启人灵的时候是超过人肉身的限制，讲到这个问题是真实的。然后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那还是这位基督哈，当这个角色说他问我的时候都讲了耶稣基督，讲了这个使者这位救主。我说呢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你看来会不会有点糊涂了，有点晕了哈，这在说什么。那这个灯呢还是这个横向来比较，就是圣殿里面的灯台啊，讲到这个啊，圣殿里的灯台有七盏灯嘛哈，那七盏灯呢啊，讲七个管子在说什么呢？那个七个管子呢是向这个灯台的里面来这个灌油的，那使这个灯呢可以一直的燃烧，就不至于灭掉哈，一直加灯油加灯油，不是，它有七个管子向里面来灌油，持续的有灯油让它持续的燃烧。那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的供应在圣殿里的光一直是亮的，讲到供应的这个问题，神的光一直是亮，圣殿里的灯一直是亮的啊！大家知道哈，在圣殿的里面那个灯是不可以熄灭的，那一直点着的啊，一直昼夜要加油的，让它一直亮着。是讲什么呢？讲到神的光 一直照亮我们走得救的道路啊，所以他需要有油一直的供应，在管子里面一直给他灌进去，他就一直亮。讲到这个问题，讲到基督的救恩，神的恩典一直的持续啊，讲这个问题。然后呢，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橄榄树，两棵橄榄树是干嘛？供油的。橄榄树接橄榄，然后呢，橄榄可以榨油。又讲到这个灯油的供应是持续性，而且是有足够的油供应啊。你单单有管有灯呢，你就需要油，那有管子就供应油，但是管子哪里来油呢？从橄榄来的。橄榄从哪里来？橄榄树来的。讲到神供应的持续性，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神的供应的持续性，讲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持续性呢，像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也讲到我们个人信仰生命神供应的持续性。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神会持续的供应，足够的供应我们走天国的道路。如果这个当中出了问题，就不是神供应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一定能够得救，走到天国永生的里面。他用这一种的这个图像来表达这件事情，一直的供应啊。好，然后后面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啊，还是这位这个基督哈、啊、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哈。那我们中文呢就断到这里了。实际上他后面连续到第七节英文哈。那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那所罗巴伯在干嘛呢？所罗巴伯在建圣殿，是带领以色列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当时一个带领者。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的哈，很多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会很熟的，很多人会拿这些经文出来讲。那这些经文的上文在说什么呢？那个真正在人眼所见的灯、管子、橄榄树，实际上后面连接的是耶和华的灵，这是真正的含义在这里。那告诉所罗巴伯，为什么告诉所罗巴伯呢？因为所罗巴伯在做圣殿这件事情，在建立圣殿的事情上，所罗巴伯遇到了挑战。那前面讲过有拦阻的，然后圣殿呢建立的没有所罗门的时候那么大，比较小，有很多人灰心，很多人会丧气。那上帝说呢，你告诉所罗巴伯，或者说用所罗巴伯来掩饰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对在神面前坚守坚神的殿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哈。我再回头讲我们教会，在我侍奉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直到今天为止，我侍奉将近十八年，我经常感觉捉襟见肘。哎呀，这个地方有需要，这个地方有需要，这个地方有缺乏，这个地方有缺乏，这是我经常的感觉。总觉得好像，哎呀，如果那个再加一点好，那就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实际上我就回到这里面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一花在一个方的城市。你觉得有缺乏吗？上帝给你的灯台、管子、橄榄树足够供应你的，神给的足够了。那怎么看足够？不是看势力和才能，看眼见，是看耶和华的灵。到底耶和华的灵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运行，有没有带领我们，这个是要点。只要有这个，你就不用惧怕，因为耶和华的灵看到的情况比我们还要清楚。我们所看到所有的需要，圣灵看得一清二楚，他都看到了。那有了这个以后，那就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在腓立比书的4:13，那这里面呢，保罗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前面讲到什么呢？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那不单是日常的所谓的饱足饥饿或有余，也包括在侍奉上，都是一样。所以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遇到很多的挑战。在保罗看来，他的事工更是捉襟见肘，可能也做不到今。到各地非常大的需要，各个地方的需要，那他怎么办？靠耶和华的灵，在神凡事都能做。那在这个里面呢，我需要有一个点呢稍微强调一下，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七节，我讲到有讲过，但是我觉得需要再强调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那这节圣经说什么呢？保罗说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那这是中文说的，看英文哈。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保罗在讲一个巨大的转变点，说现在带领我们的主是圣灵。教会信徒现在带领我们的主是圣灵。原来使徒在地上带领他们的主是耶稣。耶稣复活以后回到天上，圣灵现在是带领我们的主。那如果在教会的里面，圣灵是我们的主，并且正在带领我们，他当然看见教会所有的需要，他当然知道所有的事情。对于圣灵来说，没有捉襟见肘的事情，因为他是神，他是自己，所以在他眼睛看是这样子，就是刚刚好，我们在他面前就要有平安，不能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势力和才能，乃要看耶和华的灵。也包括我们个人的人生的道路也是一样。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遇到挫折以后，作为基督徒很有意思的，我们遇到挫折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是抱怨神。这个是信主的人很独特的，然后不然我就离开教会，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和神拉开距离。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挑战，这个情况是人的常态，我叫做我们作为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旷野这一路都是抱怨神，我们人是这样子。那这件事情需要在这个当中得到突破，就是我们不是靠势力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判断，我今天讲到不要用自己的有限的常识和我们的偏见来判断信心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从眼见到信心当中不停要切换的。遇到挫折遇到挑战没信心，然后用信心再回到在神面前的信靠里面不停切换。所以这个是这节经文的意义，不是说我要做大事要靠耶和华，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我要做成一件大的事情，伟大的事工，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这个还不是这些经文真正的表达，它一个完全的表达是讲整个信仰的道路，建耶和华的殿，你遇到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不是势力，不是才能，耶和华的灵。那讲到这一点，有了这个以后，才后面第七节，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按在殿顶上。那讲到当时一块石头在顶顶上，是讲到殿完成的时候，完成工作的时候，是上面最后一块石头放了以后，这个殿就建好了。然后人切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建好了，他说会颂赞。所罗巴伯在建，他凭着信心在建，靠耶和华的灵在建，一定会建成，然后会变成欢乐。啊，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讲到他立了这个殿，就一定会建成。只要这个根基是对，只要是为神建殿，就一定会建成的，就不用担心。就好像当初我们教会几年前我们立那个根基的时候啊，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完全看不见的，就好像走到旷野一样，什么也看不见的。那上帝就把这个教会也建成了，所以现在我们仍然有一个还是比较健康的教会，神把它建成。你这个殿的根基要立对，神会建成这个殿，圣灵的大能会完成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个人的信仰也是一样，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你要去建它，神会建成啊。根基错了不想建，那是另外一回事啊。立了根基就去建，会建成的。啊，也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信心去经历神，神都会让我们得胜。那我知道有些人现在还在困难的当中，但是呢，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得胜，会的。那耶和华差我这里来，讲到基督的救恩会与我们同在。啊，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啊，这七眼乃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绳陀就欢喜。不能藐视神的应许，他手拿绳陀就欢喜。绳陀是什么？刚打地基吧，量尺寸各方面要定位，神就欢喜。你愿意拿着绳陀，愿意开始，尽管你放眼望去都是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你不用担心，神就欢喜。因为这个事是神建成，不是我们建成。你尽管拿绳陀立殿根基，你尽管在他面前，你开始，不要后退，不要看着荒地连绳陀都不想拿。嗯，要建的话拿了，你量神就开始欢喜，不是到你建起了以后他才欢喜，开始他就欢喜，然后他要建成这个殿。啊，这个是讲到教会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啊，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枝在这两个流金的油的金嘴旁边什么意思呢？”那第二次问，那这个呢含义开始向上提升了啊，跟原来的意思不一样了。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个在讲什么？两个受膏者是讲到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讲这个。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君王、祭司和先知三重身份。那在当时的年代，君王和祭司这两样不能合在一个人身上。君王是犹大支派，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呢，他说这是一个身份。有两个受膏者，但是是一个身份，一个是君王的祭司啊，这是这些经文啊。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很多的含义呢啊，需要我们在这个研经各方面啊来查找啊。如果大家自己读这个圣经呢，可能这些意思对我们大家读起来会比较困难啊。啊，我讲一下，你大概就知道哦是在说这个啊这个含义。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使者面前，为何撒旦也能站在他右边，并且与他坐在右边？是讲到力量啊，撒旦同样他的力量要把约书亚控告，要把他打倒，并且与他作对。因为在旧文历史的当中，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啊，但是呢，他的控告不会存在，因为上帝会有基督的救恩啊，这个是啊上帝要做的事情。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所有的在公义和圣洁方面的控告上帝都听，不管他是谁，包括撒旦，那不违背上帝的本性，他允许他在，那这点很重要哈。然后上帝要成就这个事情啊。第二个问题，耶和华责备撒旦的原因，为何说拣选耶路撒冷？约书亚是火里抽出了一根柴，撒旦他只看见
约书亚当下的情况，只看到以色列当下在眼睛所见的情况，他也看到人当下的情况，他看不见上帝的救恩，他的大能。他的控告只是当下暂时，但上帝成就的是永恒的他的圣洁和公义，他不知道。那上帝说，我拣选用他的大能做这件事情，他是火里抽出来的，他确实是该烧掉。你说约书亚是污秽的，同意，但是他是污秽的就一定完全就烧毁吗？不是，我拣选他，那拣选他是用神的大能，是用所谓用极权吗？不是，他有救恩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上帝的救恩和他的公义之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爱，他的圣洁公义可以完全的实现，唯有上帝才能。约书亚第三个问题，已经成为大祭司，为何站在上帝使者面前还穿着污秽的衣服成为大祭司？我们仍然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被拣选以后我们就立马圣洁了，不是，而是被上帝分别为圣，并且带领我们走圣徒的生命的道路。每个人都是一样，大祭司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一样。在一方面我们对我们的本相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也坦然无惧面对世界的控告。那在这个点上，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做的事情，不要害怕。那我也曾经碰到一个遇到一个情况，有一位基督教这个影响近代比较大的，有人控告他，在他信主以前呢，控告他这个奸淫呢，他就在反驳，没有必要反驳，就承认我就是个罪人，是的，我愿意向你认错，但上帝赦免我，那我愿意从此走公义的道路，不要去这样子去试图去这个好像抹平啊，试图去否定，这个没有智慧，也不应该是这样。在上帝面前我就是罪人，我信主以前我犯了很多罪，我勇敢在上帝面前承认，那信主以后我也不保证我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不是故意犯罪，并且我愿意跟随神走圣洁的道路，我就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不接受任何的控告，这是对的。那不代表自己不谦卑哈，是这样。所以这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平安啊，这是特别对我们后来比较晚信主的人很重要的哈。好，第四，上帝使者如何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并且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可以用大能来脱去。我说华美的衣服和冠冕这两样啊都有，身份，生命的品质和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都有，都很重要啊。第五，神的使者告诫耶稣亚，管理看守神的家。为何是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那这是保持那个衣服的华美和将来的洁净的冠冕。非常重要的是遵守神的道，遵行他的命令。神给的这个是应许，是恩典也是应许，但如果能够实现，那遵守神的道，他的命令，那这个会被神不断的来洁净。好，第六个问题，耶和华只是所罗巴伯，不是靠人，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如何靠神的灵？是透过圣经，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展现。好，那我们最后填空题哈，我们过一下。第一个，撒旦抵挡神创造的人，撒旦抵挡神拣选的人，那我们都会被神抵挡啊。神创造他就抵挡，诱惑他犯罪，那我们这个神拣选我们，他也会抵挡我们。那怎么样胜过抵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和遵行神的道，这两样都有的哈。第二，上帝用能力胜过撒旦抵挡，上帝用公义胜过撒旦抵挡，两个都有。上帝的能力和公义啊，有能力没有公义，那个能力是不义的啊，这不是上帝的作为。第三，信徒是被上帝拣选的人，信徒是被罪恶污秽的人啊。我们被上帝拣选，我们被罪污秽，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当中，上帝会改变我们。好，第四个
天空体。第四，上帝用全能洁净信徒的罪，上帝用救恩洁净信徒的罪，他的大能和他的救恩会洁净我们的啊，脱离咒诅，也脱离罪的缠累。第六，不再靠自己才能依靠神，不再靠自己才能跟从神啊，就讲到靠耶和华这里，不要靠自己。啊，第五啊。好，第五是信徒靠着基督脱离罪恶，信徒靠着真道脱离罪恶，这两样。我们靠着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也靠着真道脱离罪恶。一个是罪的咒诅，一个是罪的缠累，这两个都是要靠的。啊、第六个哈、啊，不再靠自己的才能，不再靠自己才能依靠神。不再靠自己才能跟从神啊！这个就有点拗口，我为了对仗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哈、啊，所以设计问题会有一点点拗口啊。不再靠自己才能依靠神，不再靠自己才能跟从神，这两样都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必能成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带领我们今天完成啊今天的主日学，愿主你借着圣经啊，借着你的话啊，有能力啊，来带领信徒，我们相信你的话一定有能力，你的话必定会发出能力。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也必定会得着你话语赐给我们的能力。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